以西结书23章，这章讲了两个妇人，这个两个妇人一个就是撒玛利亚，一个就是耶路撒冷，一个代表北国，一个代表南国，就是以色列和犹大。众淫行必受审，所以今天这章圣经给我们看到前三个字众淫行，你不管是姐姐还是妹妹，甚至妹妹比姐姐更淫乱、更污秽、更丑、更恶，但是众淫行的结果是什么？都受审，必受审。你爱的是什么？转过来，那么就是要神说我把你所我把你交给你所爱的这个仇敌的手里，结果就遭到神的惩罚。所以众淫行一定要担罪，必担罪。神自己自作，你要担当你淫行和淫乱的报应，你要担当你自己的罪恶。那么这章圣经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教训呢？48节，大家看啊，48节，大家一起念。最后啊，48节，这样我必使淫行从境内止息，好叫一切妇人都受警戒，不效法你们的淫行。我想写了这么多，一共49节圣经，就是这节最要紧。读了半天，好像是以色列，是犹大，是别的妇女，又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今天我们是一切的妇人，不能代表教会吗？他犯淫乱，我呢？今天我们要对照自己，叫我们都受警戒，不要效法他的淫行。我想呢，我跟他也没什么区别，对照自己。那他今天遭到了淫行的这个报应，那我们呢？我们要受警戒，受警戒，不要再效法，不要再效法。神怜悯这两个妇人，以后以色列也好，这个犹大也好，在基督国度里是有份的，在神永远计划里还是有份的。但是他们经过什么？经过被掳，经过神的管教责罚，经过他们当有的报应，他们一定最后一节说：“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是轻慢不得的。你淫乱，你偏见，你一定要遭到你该受的报应，要担当你自己的淫行。但是呢，神还有恩典，所以我今天看到末了，我觉得怎么办呢？哦，感谢主，36章以后啊，其他还有很多地方都提到，神还要给他们复兴，神的清水洒在他们身上，他们还要得复兴。所以我们从这一章圣经，我们要得到教训。现在我们看一下1节到4节，从幼年沦为淫妇，以色列从幼年就是指着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什么是幼年？还没有出埃及，但他们已经是以色列，蒙神拣选，但是还没有得到救赎，没有得到救赎，在埃及已经那个时候就是代表他们是处女的时候，就好像还没嫁人呢。虽然没有嫁人，虽然还没有完全的归给耶和华，但是已经是什么呀？已经是偏邪，已经是像个淫妇一样。处女不像个处女，这就1节到4节，就是我想这个意思，就让我们找找我们从幼年我们犯罪的那个根。最近主就是让我天天蒙光的，找找你犯罪的根，找找你偏邪的根。幼年嘛，从小自幼就偏邪，自幼就犯罪，自幼就这样的啊，这个什么呀？不知羞耻。所以我们看1节到4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这神的话不断的临到以西结，他在灵里看得多清楚，把整个以色列和犹大他们的历史性的犯罪，一系列的，这一步一步的让他们看一看。所以也不无非就是叫我们这些人后世的人要受教，也可以对照自己。人子啊，有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因为以色列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民族，都是从什么来？后来发展成为北国南国，是一母所生，一母所生。他们是埃及新血裔，因为埃及就是充满偶像，埃及就是代表世界。所以我们的本性是什么？我们本身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以及那空中掌权者的恶魔。我们有什么好？我们的根儿就不好，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根儿。我们别以为我们多好，我们根本就不好。 主就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性。你在埃及怎么样？在埃及就行邪淫，在幼年时就行邪淫，小孩子就偏邪，那么这个世界就是罪恶嘛。我们生长在罪恶里面，也生在罪中，死在罪中，又是生在罪中，又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好像是活着，实际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他们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有人拥抱他们的怀，抚摸他们的乳，就已经沦为淫妇，这么样的偏邪，任人去羞辱，自己呢也是偏邪嘛，喜欢这些，不知羞，不知的耻辱。他们的名字，姐姐、妹妹，告诉你名字叫什么？姐姐叫做阿赫拉，妹妹叫阿哈利巴，多一个字，阿赫拉、阿哈利巴，他们都归于我，都归于我，那就是后来得救了，神有大能的手。又伸出了膀臂，借着摩西把他们救出来了。出了埃及就是归于神了，归于我，而且也生了儿女。问到他们的名字，阿赫拉是谁呢？给你自己介绍一下，阿赫拉就是撒玛利亚，阿赫利巴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可以说，无论是北国，无论是南国，哪一个有可夸？一个也没有。我们常常觉得我比你强，你比我强，哪个比哪个强啊？姐姐妹妹没什么两样。都是偏邪的根，出生就是如此。去一介绍四节，就是初步的介绍。从幼年就沦为淫妇，从幼年就是在偏邪。所以我们想想啊，我们爱世界，每个人可能表现具体表现不大相同。有爱民，有爱地，有爱色，你不管怎么，我们都滚在最终。你不管怎么，这个根都是从幼年就养成的，从幼年就里面就偏邪，从幼年就滚在罪恶罪恶里，就是在世界里面。本性就败坏，世界又是败坏，这就是完全就是沉醉在罪中，渐渐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发展。这就一节到四节，下面看五节，五节到十节，北国的不忠与惩罚，讲姐姐了，姐姐是谁？北国，北国行淫被掳，就是说北国的，就是姐姐，北国的不忠。什么叫行淫？行淫就对神的不忠，就是行淫。爱主爱主，其实心里在爱世界。表面像我从小做礼拜聚会，爸爸妈妈管得严，每年暑假寒假我都做硬盘的恩典院，我都待过，最属灵的环境我都待过，实际我的心根本就没在那里。行淫啊，爱世界，最好玩一玩，在外面去野跑撒欢，为所欲为，那最好，就是喜欢自己这个罪恶的这个罪恶的自由，谁也管不了我，那是最好。不服耶稣，从小就这样，所以我想我自己本身就这样。就我们现在看第五节，阿哈拉归我之后行邪淫，得救了，蒙恩了，出了埃及了。我们想我们自己都是这样，哪个人我看没有一个哦，一信耶稣一直都是一直线上升，属灵在属灵，我看没有，是吧？都有跌过跟头，都是在沾染世俗。那归我之后行邪淫，什么叫邪淫？主以外另有所爱，就是行邪淫。你爱这个爱那个，小的时候我们爱的每个人爱好不一样，爱玩啊，爱看小说呀，爱找朋友啊，爱看电影啊，各种不同。有人就是爱打扮呐、虚荣啊，最好人家看着我漂亮啊。有人喜欢讲究吃，最好吃好的，一天就吃好的，靠馆子，靠电影院，它不一样，只是不一样而已。他幼年以来就这样，现在你归我之后，行邪淫，贪恋所爱的人，人都是这样，看形象，爱贪恋，贪恋，就是他的邻邦亚述人。所以北国第一个是什么？就是爱亚述，贪恋，因为是邻邦啊。这就是撒玛利亚，这些人了不起，你看看，追求什么？属地的气派，属地的势派，穿着蓝色衣服，这个蓝衣服是指着尊贵的省长、副省长才穿的，还骑着个马，好神气，好有个气派，好有风度。所以女孩子就追求这些，她就是把这个神的百姓呢，形作一个女人。那么这些个亚述人呢、是男的，好了不起，是可爱的少年人，又是最美的男子。 女孩子不是喜欢男孩子吗？实际就是世界魔鬼的引诱啊，给你打扮成一个可爱的少年人，最美的男子，那么就欣赏的不得了。哦，穿着蓝衣服，做省长，都做副省长，好高贵呀、啊！这是喜欢什么呀？有钱、有势力、有地位啊，人就追求这些，好羡慕啊！又骑这个马，好有风度啊，好有气派，是可爱的少年人。阿赫那对于亚述人中最美的男子放纵淫行，这就受迷惑了。所以有些东西啊，魔鬼就投你所爱，你心里不是爱这方面的吗？那么哎，就出现这些了，让你去什么，就被引诱，结果就被引诱啊，就放纵心意，他因所贪恋之人的一切偶像玷污自己。所以两样罪，今天早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以色列神的儿女效法外邦到底犯什么具体的罪。第一就是投靠外邦的势力，行邪淫，这是属灵的淫乱。一遇见事情马上就靠外邦，这里投靠亚述，后面告诉你又去仰望埃及，不是亚述就是埃及，不是埃及就是亚述，这叫投靠外邦的势力，就是他们的马好，他们的车好，靠他们车马的力量，靠他们有军长、有省长、有副省长，投靠外邦的势力，那你就是行邪淫。第二是什么？跪拜外邦的偶像。所以这里不是说了吗？他因所贪恋之人的一切偶像玷污自己，他喜欢这个人，那么这个人的偶像他也去拜。那我们看所罗门就是这样，所罗门老年的时候宠爱一千个妃嫔，听说公主啊，摩亚人、亚门人、以东人，而且呢也拜他们的神，他们的神就是偶像啊，甚至为他们的偶像、为他们的神，在耶路撒冷对面，就是橄榄山了，对面的山上啊，给他们造什么？造秋坛，造庙宇，这么样大法得罪神。所以第一个罪，投靠外邦的势力，行邪淫；第二个罪，跪拜外邦的偶像，那你被玷污，也是行邪淫。所以外邦的神就是偶像，他们祭拜偶像的同时就是淫乱，都离不开淫乱。所以以后以色列一直是拜偶像行邪淫，拜偶像行邪淫。所以你拜偶像，你这个心就是邪，就是在行淫乱、污秽、淫乱、淫乱、污秽，就因所贪恋之人的一切偶像，因为你贪恋他，所以他一切的偶像就玷污了自己。自从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淫乱，所以惯了，天蝎偏惯了，埃及的时候就没有离开，因为他年幼做处女的时候，埃及人与他行淫，抚摸他的乳，纵欲与他行淫，也不能怪别人，怪你自己偏邪，你不自爱，又不自重，随便的任人来什么来羞辱你，他们也不值得耻辱。所以第九节就是神的刑罚，神说因此我就将他交在他所爱的人手中。你不是爱亚述吗？后来北国被谁掳去了？就是被亚述掳去了。这就叫做你喜欢他呢，我就把你就交在你所喜欢的人手里，你所爱的人手中，就是他所恋爱的亚述人手中。你还以为这些可爱的少年人是最美的男子，实际是仇敌，他爱他。魔鬼不是仇敌吗？魔鬼利用这些的美色来引诱人，结果你被交罪在他手中，那他们就落了他的下体，掳掠他的儿女，用刀杀了他，他多残酷啊！他有点爱心呐、啊，有点怜悯呐、啊，他真爱你啊！你恋爱他，他爱你吗？他杀你，这就是偶像礼拜偶像的一个结果，用刀杀了他，使他在妇女中留下臭名，在北国被掳啊，留下臭名，亡国被掳，因他们向他施行审判，所以你纵淫行必受审。所以到时间为止，很简单的一段，讲到北国的不忠与惩罚。那他们追求的是什么？那追求的就是属地的气派、势派、权势、地位、名誉、尊荣、阔气、享受，那就追求这些，投靠外邦的势力，行邪淫，又跪拜外邦的偶像，也是行邪淫，以至于自己也被玷污。最后神说我把你们交在你所爱的人手里，就说明他爱你吗？他根本不爱你。别再看11节，11节一直到35节，这个讲的 南国的不忠与报应，就是妹妹了。这妹妹是谁？妹妹就是南国，就是犹大。犹大并没有因为北国的被掳亡国受管教而有一点的受教，而且呢比姐姐更厉害，更丑，更恶，更邪。我们看一下，从11节开始，他妹妹阿赫利巴虽然看见了，看见了吗？都看见了。姐姐从头到尾怎么堕落，怎么偏斜，怎么犯罪，怎么堕落，怎么受到上帝的管教，有没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惧怕没有？有没有一点点受教没有？有没有一点点受警戒没有？所以人呢、啊，这个人本性就这么坏，不知道受教，也不知道受警戒。虽然看见了，却还是贪恋，比姐姐更丑。什么叫丑啊？你心偏斜，这个人最丑，就做的是丑恶，更丑。心阴暖，比这姐姐更多，比这姐姐更多。后来又加了个加勒底人，爱这个又爱那个。北国他偏斜在亚述，以后又是埃及，亚述跟埃及。南国呢，不但亚述埃及，还有再加一个加勒底，加个加勒底就是巴比伦。所以比姐姐更坏更丑，行淫呢更多。他贪恋名望的亚述人，他也追求啊，姐姐爱我也爱。亚述人，亚述人一定是当时是世界的列强，所以好漂亮，好美丽，好权势大，哪个有势力我就投靠哪个，就形容他像个军人一样。你看，说是穿着极华美的衣服，骑这个马的省长、副省长都是可爱的上名人，怎么不引诱人呢？好引诱人呢，哪一种魅力呀、挡不住的诱惑。我看见他被玷污了，他姐妹二人同行一路，姐姐别说妹妹，妹妹别说姐姐，同行一路，就是都是追求世界，爱世界。所以这个亚述人形容这些，这就代表世界，世界就这一套，权势啊，尊荣啊，有地位啊，美貌啊，阔气啊，财产啊，就追求这些。穿特别形容穿的是极华美的衣服，人特别讲究啊，这衣服又换的特别好，你看嘛，好吸引人呐、你就去追求他，而且骑这个马是省长，又是副省长，都是带有头衔啊，好有地位，好有权势。是可爱的上面人，结果就被玷污了。姐妹同行一路，阿哈利巴又加增淫行，知足吗？这情欲没个知足，无底坑一样，淫乱这个没个知足，还要加增淫行，还不够。因他看，注意啊，14节，看见人像画在墙上，这又吸引了。哎呀，所以你看看，你到这个特别的一个公共场所，你看那个大象、大人像。那就是吸引人了，看了就受影响，受迷惑，所以我们的眼睛啊正在坏。箴言27这告诉你啊，告诉我们阴间和灭亡是没有什么，是没有止境的，人的眼目也是如此，没个知足。看什么？看人像画在墙上，就是用干涩所画的加勒底人的像，更神奇了，更漂亮，这样更吸引人，比亚述人还有吸引人。腰间系着带子，头上有下垂的裹头巾，这是古代军长的形象。呵，大军长出来了，那你更是受引诱了，生魂都颠倒了。腰间系着带子，蛮有权势地位，挺着个胸啊，头上有下垂的裹头巾，是军长的形状，仿佛巴比伦的形象。他们的故土就是加勒底，你别忘了，他的根是什么？加勒底，加勒底什么意思？加勒底就是占星之地，是魔鬼之地，是魔鬼，魔鬼的地。也不管他是哪里，反正是美丽，是悲喜。阿赫利巴一看见就贪恋他们，打发使者往加勒底去见他们，打发还要打发使者去，就这么受迷惑。结果呢，好了，你不是打发人去吗？巴比伦人就来登他爱情的床，你才行淫玷污他，他被玷污。随后基底又与他们相助，其实这是讲谁？就讲基底家呢。基底家就是巴比伦所立的，开头跟他好得不得了，立约了，立盟约了，以后呢又背叛了他，所以基底与他相助，就是以后这个基底家又背叛了这个巴比伦，这样他显露淫行，又显露下体， 我心就与他生疏，那神还能跟你在一起吗？那么神最拒绝你这么心坚信你他爱世人，神说我的心跟他也生疏，像坚决与他姐姐生疏一样。所以后来北国背弃，坚持下来就是南国也背弃，跟你生疏啊，神不理你了，神任凭你，他还加增他的影响。今年他又年是埃及的行邪淫的日子，我们知道后来基底家就幻想埃及要靠埃及啊，靠埃及加勒底有一个时间呢，这个军队撤退了，法老的军队出兵了，已经都出了兵了，所以他幻想马上转过来，这一年又年的时候是埃及的行邪的日子，所以好像这个许多人呢，有些女孩子爱情人按照这个，后来又想哎以前那个好，又去转过来去想那个去了，就这样又去追那埃及了。想起六年在埃及地行邪淫的日子，贪恋情人，身壮筋骨，如驴如马，像牲畜一样这么败坏，这样你就想起你六年的阴性，那是埃及人拥抱你的怀，抚摸你的乳，还要追念，还不以为耻，又去回想那些，又去转过来又去爱埃及人去，这不就是这个犹大王吗？以色列就这样光景，现在北国已经被掳了，剩下犹大家，犹大家就这样靠亚述啊，靠了一阵，连西西家我们这都曾经啊向亚述求饶，你罚我们，你罚我什么我都认了，去跟亚述要联合，以后西西家转过来，到了西底家的时候呢，跟巴比伦立约，好啊，跟巴比伦在一起打这个火热，以后呢又跟他生疏了，为什么生疏啊？那叫喜新厌，叫什么喜新厌旧吧，哎，许多人就是这样，就去爱埃及了。所以接着我们看22节以后，就是阿赫利巴必受报应，一定受恶报，因为你没有一点受教，而且你比你姐姐更甚更丑更恶，那还不受教啊？不是，那还不报应。这接下来就阿赫利巴呀，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激动你先爱而后生疏的人来攻击你，这是谁？就是加勒底巴比伦呢，你现在爱他，后来你要跟他生疏，我要把他激动来，让他来攻击你。果然后来基底家毁在谁手里啊？就是巴比伦呢，来攻击你，我必使他们来，这四围来攻击你。巴比伦联合大军，就是啊，所来的是谁？巴比伦人、加勒底众人，还有比格人、苏亚人、戈亚人，就联合大军都来，同时他们还有亚述众人，乃是做省长、副省长，你不最喜欢吗？又是省长，又是副省长，又是大军长，这些头衔有名声的，而且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就上当啊！我们常以为世界可爱，有一天世界向你翻脸变脸，你就知道哪个可爱，哪个人靠得住啊！我们常常爱靠世界，靠这个人，靠那个人，靠这个老板，靠那个大后台，哪个靠得住？转脸他就变了脸，就变了什么？转眼之间就变脸了。可爱的少年人啊，本来你追求的嘛，又是军长有名声，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追求这些。所以总体来说啊，11节到21节，你看看世人追求的是什么？神的儿女追求什么？跟世人没有两样，追求的是权势、地位、尊荣、美色、爱情、享受、情欲。这个总体来说就是爱情欲，爱世界。那结果什么？结果就遭报，爱世界，你就被世界吞噬，这世界和地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哪个靠得住？结果过来打你。24节说，他们必带着兵器、战车、辎重车向你大渡来攻击你，他们要拿大小盾牌、顶盔摆阵，在你四围攻击你。我要将审判的事交给他们。后来不是吗？这个尼布甲尼撒亲自坐镇了来审判你基底家，你也逃不过，就在哪？在利比拉吧，就亲自审判的。神把权力给了什么？给了外邦人，给了加勒底的王巴比伦王，让他的审判你，把事交给他们，他们必按照自己的条理来审判你。那就是说你不肯接受神的审判，神的话你不接受，那么有一天你就要受到什么？哎，事实的审判，事实的回击了。我必以记恨攻击你，他们必以愤怒来犯你，他们必割起你的鼻子和耳朵。啊，妇女鼻子最漂亮了，鼻子、耳朵，你看看，耳朵、鼻子都割去了，这人还像人吗？鼻子代表什么？ 断绝了与神的交通，我们的鼻子要呼吸，我们的鼻子天天要跟主交通，这个才很美丽。结果鼻子给你隔掉，耳朵也给你隔掉，让你一天到晚就是听世界的声音，听鬼魔的声音，听你老旧人的声音，听魔鬼的声音，你就不好好听神的声音。一会儿偏斜了，一会儿又记恨了，所以说耳朵鼻子都给你隔掉，你遗留的人必倒在刀下，他们必掳去你的儿女，你所遗留的必被火焚烧，连耶路撒冷都烧毁了，这么凄惨。他们必剥去你的衣服，夺去你华美的宝器，你最华美的什么宝器啊，圣殿里各样的宝器全部都丢失了，全部都掳掠，这样我必须你的影响和你从埃及地染来的淫乱止息了。就是说神罚他到了一定地步，你受他该受的报应，这样你染来的那个淫乱才止息。什么能止息啊？就是让你苦透，让你真正受该受的，受足了刑罚，那你就再不敢了，淫乱止息。所以神也是常常用管教责罚，让你心里苦透才炼净，苦透淫乱才止息。我们的淫乱有没有止息？还不够啊，头发都白了还不够，应该止息。什么止息啊？不要再偏斜，不要再爱世界，不要再贪恋美什么可爱的少年人，最美的男子，使你不再仰望亚述，也不再追念埃及。够了够了，可别再追念这个又追念那个，爱这个偶像一会儿又爱那个偶像，没完。所以要受教，一个人要受教。主耶稣如此说，我必将你交在你所恨恶的人手中，就是你心里与他生疏的人手中。这还是指着巴比伦王加勒底人，我把你交出去，他们必以恨恶来犯你，夺取你一切劳碌得来的，留下你赤身肉体，你淫乱的下体，连你的淫行在你的淫乱都被显露。是一个人不知受教的人，那最后你遮也遮不住，盖也盖不住，全部都显露。神并不愿意我们这样，但一直不悔改，那么你丑恶都露出来。所以前天我听了这个消息，哎呀，太伤心了吧，自己犯罪就快悔改，大家都知道了，他找律师，他说根本没有，而且叫这些长执会开会，叫分堂也传达，你们信徒不许议论，这是什么呀？不许议论就不议论了，嘴巴不议论，心里还议论，哎，你犯的是什么事情？所以啊，那最后就一切的丑恶都显露，显露什么？所以神对大卫说啊，借着哪单先知，你在暗中所行的，神说我在日光之处要报应你，日光之下来报应你。所以隐藏的什么又不露出来？我们偏邪，我拜偶像，我犯罪，我就要承认，别不承认还耍花招，不承认还遮遮盖盖，亚当的本性。所以我们的本性都是喜欢遮盖，但我们现在越来越读经就知道，我是什么我就要承认，我有嫉妒你要承认，你本来就嫉妒还不承认，恨人还不承认，没有就是没有了，你明明有嘛，你的表现就看得出来了，你满眼睛都看得出来，满脸都看得出来，就要承认，不承认上帝说我把你揭露，你一样都给你都不能遮盖，全部给你露出来，你的丑恶你的淫乱都被显露，这是神的惩罚。人民向你行这些事，因你随从外邦人行邪淫，所以什么罪？还就是三十节这里说的，第一随从外邦，那这里包括投靠外邦，喜欢靠势力啊，随从外邦人行邪淫。第二什么？被他们的偶像玷污了，因为外邦人有的是偶像，你喜欢吧，你爱完这里爱那个，爱那个再爱那个，你心成了什么心？你走了你姐姐所走的路，所以我必将他的杯交在你手中。这叫什么杯？神愤怒的杯。北国已经喝了这个杯了，那就是什么呀？遭到神的愤怒，亡国被掳，就是喝了神愤怒的杯。现在神说你难过，你不受警戒，姐姐的杯现在转过来递给你喝。我们前面有多少姐姐，就代表我们的前辈也好，我们在我们走在前面的也好，许多人跌倒失败，那他们都喝了神愤怒的杯，我们到我们这里还是照旧，还不知道悔改，还不收敛，还不谦卑，还不悔改。不悔改的原因什么？就不谦卑。我想神的救赎何等伟大，何等谦卑，何等完全，难道神就救不了你？你就不谦卑吗？你不肯悔改，那不肯悔改就不受教， 走了你姐姐所走的路，上帝说我把他的那个杯，叫他颠东倒西歪的杯，叫他遭愤怒的杯，递给你喝。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必喝你姐姐所喝的杯，那杯是又深又广，喝起没完，让你这杯又深又广，这个杯喝起没完了啊，这杯子不是喝一口，又深又广，成了深度，不是平常你喜欢喝的那个酒，让你醉呀、啊。这愤怒的杯，使你被人耻笑讥刺，你必酩酊大醉，那叫东倒西歪，满了愁苦。喝干你姐姐撒玛利亚的杯，是犹大后来遭到的惩罚，更羞辱啊！整个王国被掳啊，连耶路撒冷圣城圣殿都毁，就是令人惊骇凄凉的杯。你必喝这个杯，以致喝尽，你不喝都不行，上帝要逼着你喝，所以自作自受。所以我们现在快悔改，只有一条路，就是悔改。怎么叫悔改？谦卑，在神在人面前都要谦卑，你不然的话，让你喝尽，而且杯子都破了，你啃那个银片，撕裂自己的乳，因为这是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逼着你不能不这样，那你简直的到最后就是自己把自己撕裂，不得已啊，你躲都躲不了这个灾。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什么？这篇圣经一起念啊，35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忘记我，将我丢在背后，所以你要担当你淫行和淫乱的报应。所以上帝是公义的，公平的，这神不是无缘故让你受苦，因为什么？因为你忘记我，把主的话、主的命令、主的警戒、主的提醒、神的道，读了这么多年，神的道上哪去了？忘到脑后背后，把神的忘记，就是把神的道德忘记，所以你要担当你淫行和淫乱的报应，自己担当了。所以我想我过去受了这么多苦，什么原因啊？神让我担罪，过去谁让你这么偏邪，把神的忘记，连主都不承认，所以到的时候真是受苦啊，苦有苦都难言啊，受委屈啊，被一些小犯人都欺负我，欺负我的简直的，最后只有回到宿舍里自己哇哇的大哭。什么？现在回想懂得，哦，原来主啊，你让我担当我自己淫乱的罪恶。是啊，我外面没有犯淫乱，我的心偏邪爱世界，这不就是淫乱吗？淫乱也担当你淫乱的报应。所以现在叫痛定思痛，还敢犯罪啊？还敢偏邪啊？恨死了。所以神就要让我们到一个地步，痛定思痛，从心里恨我，恨我偶像，恨无偏见，恨无世界，恨无罪恶，那么就好了。这就是一段到35节，就讲到南国的不忠与报应。现在36到49最后一段，二父应得的审判，又加在一起一块再讲一讲，让我们收教。我想讲的目的是让我们收教，讲了两个妇人，两个妇人不就南北国吗？南北国就是整个以色列。二父应得的审判目的是什么？就是48节，好像一切妇人都受警戒。所以我们不要白念这张圣经。本来我想，哎呀主啊，这张圣经读来读去就是讲淫妇，好枯燥啊，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因为我们本身都是偏邪，我们都是淫妇，难道和我没关系吗？大有关系，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你偏的不一样，但是都是淫妇，主以外另有所爱，你不是专一爱主，就是淫妇，我们应该承认。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36节，耶和华又对我说，人子，你要审问阿赫拉比阿赫利巴，哪个都逃不了，姐姐逃不了，妹妹也逃不了，你别以为你自己能够逃避，当指出他们所行可憎的事，要指出来，主我们最讨厌人指出来，也最讨厌上帝啊，你别老说我。好，神说要指出，是具体告诉你是什么什么罪啊，指出来。有人就是拜偶像，心偏邪，有人呢还要加个恨人，恨得入骨，还有自私啊，还有什么呀，还有多心多疑等等嘛，咱不同，但是呢要指出所行可憎的事，最可憎就是拜偶像，最可憎就是心偏邪，记恨，你拜了偶像今天就恨人，无缘故恨人，嫉妒，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是要指出来呀， 何春春你还不认识吗？怎么到现在还不认识吗？应该指出来。可憎的是，我看最近我们读了好几章圣经，都提到二十二章也提，神说当时他知道他一切，可憎的是，当时他知道。如果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现在神说让你知道，知道指出来。所幸的可憎是具体的是什么啊？不然的话，我们嘴巴一擦又不承认，没有没有，你到底有没有？三十七节，他们行淫，手中有杀人的血。第一罪什么罪？行淫。你在丈夫以外，你在神以外，你另有所爱，你不行淫是什么？第二，手中有杀人的血，那就是把儿女献给摩勒，献给假神，流了多少无辜的血？不是爱儿女，把儿女献给主，献给假神，喜欢他们好，爱世界，有学问，能发财，能够出名，那就行，能给我增光就好，那你就是手中有杀人的血，这个就是指着流无辜人的血，是儿女惊活呀。用于偶像行淫，这是第三样，并使他们为我所生的儿女进火烧给偶像，烧给偶像。底下，此外还有，他们还有向我所行的，这是同日玷污我的圣所。更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面啊在拜偶像，行邪淫啊，把儿女都烧给偶像。一面呢，就在当天又去做礼拜去了，又去圣圣所去敬拜神。神说：“你这叫做从日玷污我的圣所，假冒为善。”就好像有些人呐、一会儿就去开 party， 上酒楼，或者是上妓院，或者是上舞厅，一会儿去做礼拜，干犯了我的安息日。哪里守安息日呢？你叫干犯安息日。他们杀了儿女。杀了儿女献于偶像，当天又入我的圣所，将圣所亵渎了。他们在我殿中所行的乃是如此。所以你以为你在敬拜神，向上帝说你在亵渎神，而且把神的圣所都亵渎了。真的，我是亲眼看见。有人拿本什么书啊？有人在做功课，大学生也有，就在纽奥林也有。他哪是做礼拜？他这个圣经底下是大本的书，开书呢。这么也不听，心中有偶像哪听得进去、你是叫敬拜什么？所以在我殿中所行的乃是如此。底下还接着还指出他们的罪，况且你们二父打发使者请远方的人来，就是左右邻居他还不够满足，还远方的远方的情人都请来，使者到他们那里他们就来了，你们为他们沐浴洗身粉饰眼目，佩戴装饰，坐在华美的床上，前面摆设桌案，将我的香料和膏油摆在席上。神给你的属灵的一切，你都拿来放纵，又是香料，又是膏油，在那里，在那干什么呢？有群众安逸欢乐的声音，大吃大喝，大大放纵。而且这些人什么人？粗俗的人，又是酒徒，从旷野从来，远方的人，也不管他是谁。总而言之，一层就是放纵吃喝玩乐，把镯子戴在二夫手上，而这些人是给你做妓女的礼物，这个镯子是什么呀？给你的做妓女的一个代价，值什么钱？华冠戴在他们头上，这个手镯和华的冠冕呐、这个华冠就是代表什么？你放纵所得的这个东西，应该是把它扔掉才对的。所以说，这样的偏斜。所以这就是可憎的事、指出来，你说没有，上帝都看见，你把人你打发人使者从远方都请来啊，跟国外的人也搞乱搞，远方的人嘛，你在梳妆打扮，你在行邪淫。底下再看四十三节，我论这行淫衰老的妇人说，那就是说你都到衰老的地步了。什么叫衰老啊？就是说历史性的在行邪淫，都到了现在到衰老地步，犹大家都快灭亡了嘛，这不到老年了，到了衰老了，现在人还是与他行淫，他也与人行淫，还是没有止住。所以我们要止住啊，还没止住。前面不是吗？神说 候你应该止息你的淫乱，在这里还没止，到老年还没止住，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到了老年还偏斜，头发都斑白了还在偏斜。人与阿赫拉并阿赫利巴二淫妇苟合，好像与妓女苟合，前面说是叫做淫妇，现在干脆给你取名叫妓女，于是成了职业性的在犯罪苟合。底下必有一人照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人之力来审判他们，谁要兴起一人来，这一人就是遵守主道的人，行公义的人来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是淫妇，手中有杀人的血，这一面行淫一面还流血，所以行淫的人就流血。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爱灵魂嘛，你心偏见哪里爱灵魂呢？曾经可能你爱过灵魂，现在哪里爱呢？一天杀人流人血啊，不爱灵魂了，我们就是流人血，多少无辜的血都流了，所以要照着你的罪来审判你。什么罪？淫妇、行淫，还有流人之血之力来审判他，因为他们是淫妇，手中有杀人的血，所以每一次都提到手中有流人血的这个痕迹，双手啊沾满了流无辜的血。46节，主耶和华如此做，我必使多人来攻击他们，那最后就是受审判。怎样审判？多人就是仇敌的联合大军来攻击他，使他们抛来抛去，被人抢夺，那不是国都分散了吗？亡国被掳，被抛来抛去，像皮球一样被抛在千险万国，这些人必用石头打死他们，用刀剑杀害他们，用杀戮他们的儿女，用火焚烧他们的房屋。那真的是在耶路撒冷惨被掳掠呀，死的死，亡了亡啊，分散的分散，受羞辱。所以用石头打死，这也是摩西律法里告诉我们的，凡行淫的妇人，石头要打死他，那你就受到律法的审判。48节，这一切都是该遭遇的，罪有应得。那这个话也就先知，也就是预言呢，他们将要被掳掠，那不是吗？就要被掳掠，房屋都被烧毁，儿女都被杀害，而且被抛来抛去，被人抢夺，结果一无所有。这样我必使什么淫行从境内止息，只要彻底的止息罪恶，那就神必须要审判。这个审判，这个被掳就叫止息罪恶。哪里有罪？你看哪个教会、哪个神学院、哪个恩典院一样，哪里有罪，神要止息罪，拆这个干净。这是这样，一定要拆毁。这几十年我们经历到神的公义，拆毁目的是使淫行从境内止息，不要再偏见，好像一群妇人都受警戒，免得又出来第三个，这已经是两个妇人了，不要再出第三个第四个受警戒，不效法他们的淫行，不能够再效法。人民叫做你们的淫行报应你们，你们还要啊，还要什么？还要担当拜偶像的罪，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知道我耶和华神是圣洁的神，是祭血的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神一定要报应神自己所拣选的人，所救赎的人这么败坏，哪能神不管教啊？所以一定要管教，让你担当拜偶像的罪，这一担当就是70年之久，70年之久啊，担当自己罪恶，自己的罪。所以这就是行淫必受审，重淫行你一定受审，最后你要担罪，担罪不够，按照新约的教导，我们今天要什么？神要我们要弃绝罪恶，借着十字架要弃绝罪恶，要对付罪恶，要对罪死透。哦，我担罪了，担罪了，哦，我过去受了不少的苦，不能到此就结束了，乃是神要我们借着十字架让我们与罪恶断绝，让我们真的要罪，叫做罪身灭绝。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24节6章14节告诉我们，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就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啊，要这样的彻底，那叫做什么？不但是担罪，是弃罪，把自己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这什么意思？死透啊，真正弃绝罪恶。6章14节告诉我们，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这样的彻底，这就 明到什么程度？保罗彻底到加拉太书六章第十七节，大家看一下。所以今天神要我们读旧约，我们更想到新约的教导，不是我沾罪沾罪怎么的，你沾罪你就能改了沾罪是死的，你要服罪孽的刑罚，让你痛定思痛，在最要紧你还要仰望十字架，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看保罗的经历，在加拉太书经历三个方面的十字架，都是叫我们彻底，一个是加拉太二章二十节、五章二十四节和六章十四节。以后呢，我们看保罗的经历，今天你我要效法，就是十七节，大家念：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什么印记？十字架，就是十字架。因为这章就讲十字架，受隔离不受隔离并不重要，并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就是借着十字架，借着十字架。所以保罗经历了，今天你我要经历，不是今天圣经就一个保罗。如果保罗没有，如果只一个保罗，用不着来写在圣经干嘛？教导我们，我们教导我们做什么？让我们来学习教法。保罗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世界搅扰太多了，又是可爱的少年人，又是最美的男子，有气派，有势派，有权势，有地位，好吸引人呐！你跟了他，你什么都有了，那你就跟他，不受搅扰，不受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也就是保罗在灵前九章二十六、二十七节所说的。保罗怎么说？我们今天斗拳不是打空气，奔跑不是无定向，乃是什么呀？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被弃绝。但是耶稣的印记，就是天天死，借着十字架天天死，这就有了印记了。这个印记要打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蒙恩典。所以根据以西结束这一章，并不等于是结束了，并不等于。所以接着还有很多的圣经给我们看。我想最后我们要看的就是以西结束三十六章。你这个淫妇，是不是上帝就把你弃绝了呢？那你沾罪沾罪，永远沾罪？不是，乃是什么？三十六章二十四节开始，二十四节开始，这里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赞美主啊！神的应许永远不落空，神救就救到底，神爱就爱到底啊！对于这么样的淫妇，这么样的败坏，这么偏见，这么爱世界，以色列最爱世界，最知道赚钱，就知道抓世界。在神说：“有一天我把他们都收回来，我必用清水洒在他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这就是圣灵的水，圣灵他的救恩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所以借着圣灵啊，十字架救恩啊，真正的是这个洗罪的泉源，把你洗干净。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二十五节，大家一起念啊，这多宝贝！我们抓住饮水来为自己。为个人，为别人都要这样祷告求，一起念：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这个淫妇我们要抓呀，你还老做淫妇啊？做够了啊！我们没有人再去做淫妇，也不承认自己是淫妇。那你用信心要这样抓，求主洁净。用他洗罪的泉源，圣灵的活水，十字架的救恩，主的道，洁净洁净再洁净，你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你别再贪恋，你还舍不得，还不肯，还藕断丝连吗？你把一切污秽都弃掉，你要脱离这污秽里包括一切的罪恶，你嫉妒，你恨人，自私，你贪婪，一切的罪，神都要给我们脱离。底下二十六节，我也赐给他们一颗心性，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整个就给他更新更换，整个改变。所以我们现在看自己有时候也灰心，看别人有时候也灰心，怎么老不改老不改啊？神说有一天我给他换一个心吧，换一个心，一个心性，将心灵放在里面，就是他们肉体中除掉实性，这十字性就干。 没有。刚硬到极点，老是编不对。那一根石头行吗？其实我把你身体给你拿掉吧，给你换一个肉心，一个柔软的心，会感动，会谦卑，会痛悔，会自责，会反省，而不是什么都是人家不对。求给我换一个肉心，我们要这样祷告，为别人，为自己都要这样求。石头心就是也是刚硬的心，也是个不悔改的心，也是一个不会受感动的一个心。神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典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就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将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底下就是丰富又结果子，多么美好啊！三十节，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像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的饥荒。按你讲究神的丰富，你自己也结果子。那时你必追想你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而不是想起来就是别人不对。我们常常就是这么败坏，想起就别人不对，所以你永远不会蒙恩。那现在呢，转过来你看怎么样？因自己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不是厌恶别人。你到现在，我们大家自己考虑，如果你现在还是厌恶别人，你没有改，你没有谦卑，你没有谦卑啊！你要厌恶自己就对了。我们常常厌恶别人，讨厌这个，讨厌那个，是厌恶自己吗？厌恶自己不是这个态度，是不是？那一定是蒙羞惭愧的样子，谦谦卑卑，把自己的罪好好清算一下。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当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报愧蒙羞。接着不念了，太多了。总而言之，我们感谢神，主的话使我们有希望啊！主的话不是让我们这么嘟嘟，哎呀，我是个淫妇，我该死，我担罪，那么我受报应就完了，不是。主给我们有希望，让我们认识自己，让我们厌恶自己，让我们真的报愧蒙羞。求主把石头心给我们拿掉，让我们真的有个肉心吧，有个心心心灵是他赐给的，只要你有仰望他的救恩。所以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常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够什么拯救到底，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是啊，他长远活着，他替我们祈求，他爱你爱我爱每一个人。我们不能自己树立这么多仇敌，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哪个顺眼？就你自己顺眼。我们一定要求主给我们改变，所以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祷告。我们一定要求主怜悯我们，他的救恩何等伟大，他能够救我们到底。今天大人小人都行，让我们要何等